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的千古英雄人物秦始皇节目，我是东方。上一集我们讲到赵高专权害死忠良，而为了个人名利见利忘义随和赵高的李斯，最后也落了一个腰斩弃市诛灭九族的下场。李斯死后，二是任命赵高为中丞相，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赵高决定。赵高有心篡位，但不知朝中大臣心意，于是就想了一招，要探探底细。有一天，他对二世说，有人敬献了一匹宝马给皇上，命人牵来给皇上看，结果却命人牵了一头鹿来，说这就是那匹马。二世看了不觉疑惑，回头问左右侍从说，这是鹿吧？左右都跟着赵高说是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后世也成了一句成语，专指那些别有用心搞阴谋的人。满朝的大臣文武们都知道赵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唯独这个胡亥还是看不出来，岂不是天命如此？胡亥一见别人都说是马，不由惊慌起来，以为自己中邪有毛病了。当晚噩梦不断，梦见车驾出行遇白虎袭击，左餐马被咬死。这连续的怪事让二世心中久久不能平定，就把太卜召过来，叫他算上一卦。太卜说他是因为斋戒时不虔诚才出现这样的症状，要他再虔诚地斋戒一次。赵高又趁机对二世说，鬼神不祥，天且降殃，应当远离咸阳宫以避灾难。于是二世皇帝离开咸阳宫，移居到咸阳北郊的望夷宫，靠近泾水，还准备乘四匹白马祭祀泾水之神。这时候咸阳城外反秦战场风起云涌，各地战事如火如荼。巨鹿之战，项羽领兵破釜沉舟，决死一战，一举全歼灭掉了秦兵王离部队，扭转了这个反秦战场的局势。秦将章邯这时候失去了王离部队，只剩了孤军作战，外面没有援兵，那里失去了唯一的支持李斯，自己还被赵高逼迫陷害，同时各路反军围攻，不得已投降了项羽。这下秦朝彻底完了。本来秦朝如果不闹内讧，不互相请压，胡亥、赵高、李斯如果能够理解始皇帝的心意，养息生民，体恤百姓，施行仁政，重用章邯，败局不是不可挽回。但是他们各自只为了自己私利，一再倒行逆施，走到了现在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刘邦也已经带领大兵直奔咸阳，秦朝眼看如大厦将倾，危在旦夕，形势危急人人皆知，只有胡亥一人还蒙在鼓里。胡亥在望夷宫里住了三天，项羽与章邯约降于殷墟，正是二世三年七月。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终于将前方不利的形势传送到了二世耳中。二世不安，派遣使者到咸阳询问赵高。赵高感觉事情紧急，决定立即发动政变，诛杀二世。赵高把弟弟赵成、女婿阎乐找来，说皇帝不听劝谏，如今形势紧急，要降罪于我，我准备更立公子赢婴。赵成是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内卫，赵高安排赵成做内应，女婿阎乐是咸阳县令，掌握咸阳县兵，望夷宫正在咸阳县所辖境内。赵高命令阎乐假称有盗贼，带领所辖咸阳县兵开赴望夷宫，强行攻入宫中，与赵成会合，一举占领望夷宫，诛杀二师。阎乐领兵到达望夷宫，不由分说下令斩杀卫司令，带领部队强行攻入宫中。事发突然，郎官患者大为吃惊，大惊奔走，但凡抵抗者都被杀死。阎乐与赵成会合，用弓箭攻击二世的居所，二世大怒，召集左右抵抗，左右都惶恐逃窜，二世逃入禁中内室，身旁始终还有一个患者跟随没有离去。二世这时无奈说，你为何不早将真情告诉我，以至于事态巨变至此？患者回答说，正因为臣下不敢说话，才能得以保全活到现在，假若臣下有所进言，已经早早被诛杀，活不到今天了。胡亥到了此时，不由仰天长叹。这时阎乐带领士兵来到二世面前，数落二世说，足下骄奢淫逸，放纵滋肆，诛杀无辜，暴虐无道，如今天下反叛四起，你还是自己了断了吧。胡亥还抱一线希望，问能不能见丞相一面。阎乐回答说，不可以。二世又说，希望得到一郡之地为王。阎乐回答，不可以。二世又说，请求得到一万户的封地为侯，又被拒绝。二世最后尚存一线希望说，我愿意与妻子一道做庶人百姓，按照诸位公子的待遇。阎乐无意再听下去，说道，我接受丞相的命令，为天下诛除你，无论你说什么，我也不敢答应。于是阎乐持剑逼近二世，二世自杀。至此沙丘之谋三人已经死了两人。二世胡亥20岁继位，从始皇帝37年8月到23年8月，正好3年，此时年23岁。二世死后被以庶人之礼埋葬，草草掩埋于杜县南部的宜春院中，至今坟丘尚存，在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江池村。逼死二世皇帝之后，阎乐回到咸阳向赵高禀报。赵高原本想自己称王，但他一上朝，朝堂大殿几度摇晃，好像要地震天塌。赵高心知是天意不许，也就只好作罢。于是在咸阳宫召见大臣百官、王族宗室，通报之所以诛杀二世皇帝的缘由，宣告秦放弃皇帝称号，承认六国复国，立公子赢婴为秦王，自己仍然为丞相，辅佐国政。赢婴是二世胡亥的堂兄，二世继位诛杀兄弟姐妹，赢婴因为不是嫡系宗兄，免于一死。 当初二世受赵高怂恿要诛杀蒙恬、蒙毅兄弟及其家族时，盈盈曾经挺身而出劝谏二世。虽然没有能够保全蒙氏，但在大臣和宗室群中也已因为这一举动而赢得了相当的尊重和声望。赵高只有先立盈盈为秦王以应急，稳定局势。赵高让盈盈依照礼仪在家斋戒五日，然后前往宗庙祭告祖宗，接印继位。盈盈是明白人，他不信任赵高，他与两个儿子及亲信侍从韩谈密谋说，赵高杀二世于望夷宫，现在居于形势，假意立我为王，如今让我斋戒后前往宗庙，无非是想在庙中杀我。我称病不去宗庙，他一定会亲自前来询问，来则杀之。五天以后，盈盈在斋宫称病不出，赵高数次派人前去催问，盈盈都称病不去，赵高只好亲自到斋宫面请盈盈，说宗庙大事，王上为什么不来？话刚说完，被早有准备的韩谈一剑刺死。二世三年八月，盈盈诛灭赵高宗族，继位为秦王。殷殷继位以后，清除赵高党羽，重新组建政府，小于各地安定民情，即令前线坚守据敌，力图挽救秦国免于灭亡的命运。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回天无力了。十月，刘邦大军抵达咸阳西南郊外的霸上地区，秦王盈盈已无兵可用，无险可守。为了保全咸阳军民，开城无条件投降。盈盈乘着由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系着天子的绶带，手里捧着封存的皇帝玺印符节，带领百官出城到灞河西岸的指道亭投降，迎接刘邦大军入城。至此，秦帝国灭亡。秦国自襄公八年开国以来，延续了571年的历史，至此结束。末代秦王盈盈总共在位46天。刘邦入城后没有杀盈盈，他把盈盈等人交给部下官吏看押，后来项羽到达咸阳后把他们杀死，秦就这样彻底灭亡了。听众朋友，我们讲秦帝国的灭亡，限于篇幅，没有去讲述六国复国及各地造反的情节，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秦朝为什么仅仅经历15年就灭亡？历来史家论及秦帝国的速亡都有各种见解，我们自己不妨也可以从史实中总结出原因来吧。听众朋友，其中原因留给诸位思考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喂，请问娱乐情报站在哪儿啊？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情报站。
情报站里有最新鲜的娱乐消息，有最生猛的八卦爆料， 我是双胞胎姐姐佳悦，
我是妹妹凯歌。
娱乐
情报站。
听众朋友们好，又到了娱乐情报站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啦。转眼啊，都到了四月中下旬了。这四月啊，据我所知，很多明星啊也都是扎堆开演唱会来着。
对，最近呢开演唱会的明星确实是不少了啊，
但是这闹出来的乌龙啊也是真的不少了。
怎么说呢，
就在4月8号啊，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在武汉举行歌友会，当他演唱自己的代表作《怎样》的时候呢，就想和台下的歌迷互动啊，然后呢他就将话筒递给了台下一位男歌迷。这位男歌迷啊也是特别的激动，冲到话筒前，但是简直就是开口跪。因为啊，这名男粉丝不仅找不到调，唱着唱着呢还疯笑到根本停不下来。戴佩妮啊本来想着和歌友温馨的互动，却被这位大叔杠铃般的笑声打破了氛围，简直就是戴佩妮听了想打人。
那这位大哥，你是来砸场子的吧？
所以呢，觉得难以置信的戴佩妮为了挽回原唱的尊严，强忍着笑啊，掐着大腿和胳膊唱完了剩下的部分。他还表示，我出道18年第一次掐着大腿唱怎样，
我好后悔哦。我出道18年第一次掐着自己大腿在唱怎样的。
这段视频啊瞬间在网上疯传，网友们都笑疯了。
我不知道戴佩妮是谁，今天我就知道了。
随后啊，网友也是把戴佩妮的表情做成了一系列表情包，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笑容逐渐凝固。然后呢，各大音乐平台上这首歌的评论区呢也是被清一色的观光团占领。网友都表示啊，看完视频来听歌，本来呢是一首悲伤的歌，现在听啊真的是很想笑，是怎样啊。是的是的，戴佩妮啊随后也在微博上回应了这件事情。他说啊，先生你到底在笑什么啦，我是有那么好笑吗？只好掐着大腿硬头皮忍笑唱完也不能怎样。确实真的是啊，戴佩妮都不知道你想怎样。你知道吗，其实啊在戴佩妮演唱会的前一天，张学友啊也在4月7号的晚上在南昌呢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吸引了50000歌迷来到现场欣赏。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可真的是声势浩大了哈。
对，但是啊最声势浩大的场面我还没说完呢。
那你就说来听听呗。
是这样的啊，演唱会开场没多久的时候啊，突然呢几名警察走到了演出中心的看台，将一位正在观看演唱会的男子带走了。
啊，啥情况？
这可就真是戏剧了啊。据警方介绍呢，这名男子姓敖，31岁，是位江西人，他呢是被列为网上的逃犯，去现场开演唱会时呢被智慧安保人像识别功能锁定，然后呢让民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他。这位当事人事后采访时简直就是后悔莫及啊，他说早知道就不去了。很快啊，这件事也是引发了大批网友纷纷以张学友的歌名来调侃。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31岁那年收获手铐一对。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
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你在人群中被警察带走。
1000个伤心的理由。
这都不算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
这位粉丝，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要真正
去爱。哎，不过呢，像这样怒刷存在感的粉丝啊，讲真的，偶像的光芒都快比不上自家粉丝了。是是是，比如说呢，在演唱会这样的，
死亡，我死你的华子万岁，
这样的，
哦，陈奕迅，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还有这样的，
太阳妈妈。
这位粉丝，你冷静一点，你家爱豆都快被你吓跑了。我记得还有一次罗志祥的演唱会，演唱会的时候呢，升降台发生了故障，罗志祥啊自己被卡在里头，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叨叨，在演唱会上叨叨出一段单口相声，成功化解了意外的尴尬。
怎么样啊？你们说啊，尴不尴尬？我现在要上去也不对，我不走也不对，这是看演唱会的好处哦，真的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意外发生啊，但不介意，你们当作是笑点吧啊，没关系，你们笑吧，哈哈哈哈哈哈。什么时候好？别急啊，大家啊，今晚啊，开开心心的啊，这个有点紧，借过啊。
这是给机智的小猪点赞。还有呢，有一次周杰伦演唱会上啊，到了现场的点歌环节呢，一位男歌迷告诉杰伦说，他父母不知道自己追了16年的星到底是在追什么。杰伦呢直接在舞台上说，等一下唱完我请你吃饭，说到做到。于是啊，演唱会结束后呢，杰伦真的找到那位粉丝，还请他吃了一顿饭，还合了影呢。这是日耳耿直的杰伦啦。哎，不过凯哥，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演唱会的话题啊，最近啊，朋友圈突然刷起了一股伤感怀念复古风。哦，怎么说呢？哎，是这样的，最近网上啊，有很多网友在刷 EXO 出道6周年了。哎，你算算这个时间长度啊，感觉自己真的是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变老嘞。哇，跟你这么一说，真的是哎，很心塞了。哎，是啊，可能听到这里还没有引起全部听众朋友的共鸣，不过没关系，我现在来呢给大家理性的分析一下这个时间轴好了，你们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好的，那就交给你了。是这样的，我们来想一想 EXO 成员的平均年龄在25岁这么一个范围，对吧？没错，因为这个组合的成员里头呢，最小的就是94年的成员吴世勋，算起来呢就是今年24岁，所以呢感觉 EXO 的粉丝群代表的就是90年到95年出生再往上这么一个年龄层的人啊。那么再往前推啊，大势的偶像团体就是 Super Junior 还有少女时代，可能粉丝的年龄啊是80年末到90年初这个阶段的比较多，对吧？是是是，因为你看 Super Junior 头呢最小的成员是曹圭贤，是88年出生的，对吧？那么我们呢再把时间轴往前推啊，到了父母辈的那个年纪呢，可能就是邓丽君啊、小虎队啊、四大天王啊、草蜢这样的明星了吧。所以呢，我发现每个年代啊都有属于每个年代的明星，才有每个年代人们独特的记忆。回忆起那个年代呢，就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偶像明星，可能这种记忆啊就像伴随式的一样，听他们的歌和他们一起变老。是这样没错， 所以呢，刚刚才提到的 EXO 出道六周年这么一个话题啊，仔细想想啊，简直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六年呢就这么刷了一下过去了，六年里呢，很多九零后可能都经历了人生大的转折，像是呢升学又毕业了，身边很多同学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年纪。哎，是是是，这么一说真的是啊。六年前呢 EXO 出道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一，你记不记得？嗯，是是是，现在一想啊都已经毕业两年了。哎，是啊，一眨眼 EXO 都出道六周年了。我看到有人说啊，回头想想一路走过来也经历了太多了，组合的成员各种受伤，还有三个中国成员退队，还有外界的冷嘲热讽，后辈的虎视眈眈，饭圈呢也曾一度疲软，庆幸的是他们现在依然在一起，而且团魂满满。 EXO 呢是2012年出道的，虽然呢是在中国非常的火，但是呢在韩国爱豆娱乐市场饱和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EXO 在韩国并不是非常火的组合，但是呢到2012年粉丝不多，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啊， EXO 组合都未发布新的专辑，一首出道曲妈妈就唱了整整一年多，直到2014年组合 EXO 以狼与美女专辑回归，获得了首个音源一位，然后后续专辑 XOXO 中的主打曲 Grow 咆哮迅速走红，在海内外闻名，粉丝无数。从此以后呢 ，EXO 呢是打破韩国成绩12年音乐市场历史的专辑破百万的销售冠军，出道一年呢就是新人奖，接下来的5年全是大赏，拥有240多个奖杯 ，EXO 呢也变成了史上史无前例的榜样男团。这6年来陪伴他们的粉丝都觉得啊，我们的孩子真的长大了，变成独当一面的大人了。哎，是这样没错。那么如果说 EXO 出道六周年你没有觉得什么，那么4月10号呢，林俊杰出道15周年了。林俊杰本人呢也是发了一个长微博感叹时光，感谢粉丝。林俊杰啊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整整15年了，有人说啊他一开口就是我们的青春，而他自己呢也是从一个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成长为现在从幕后到作曲全能的制作人，从最佳新人奖到2度问鼎歌王。就像很多歌手一样，这一阵林俊杰呢也是被时间打磨成一块璞玉，越来越沉稳，而这又不单单是他与日俱增的年龄，还有他越来越娴熟的18般武艺。嗯，我表示赞同啊。你看从大街小巷都熟知的江南这么一首歌，再到他去年新出的专辑伟大的渺小，真的可以说是出一张专辑大街小巷的音响都在循环播放的这么一个歌手了。哎，是的是的，夸张一点的说啊，感觉走在街上不用切歌都能把他的一首歌全部听完。
那么确认过眼神是出道15周年的人，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
么？哎，那我们说了那么多，现在问题来喽，台哥，那么现在大火的偶像明星是不是就代表00后这么一个年龄段了？嗯，对，我觉得是这样没错。我刚刚正准备说到这个话题，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啊，有一期节目我们提到了偶像练习生这么一个综艺，那么4月7号也就是偶像练习生的最后一期了， 公布了最后的赢家，也就是最后的九人出道男团的成员。哇，那真的是人气非常的高了，我仿佛看到了下一个人气天团的到来。其中呢，98年出生的蔡徐坤以第一名的成绩 C 位出道。节目播出后啊，他的微博粉丝数也是飙升到了600多万，这个粉丝数目甚至超过现在的很多明星。所以呢，大家随意感受一下这个团体火爆的程度吧。还有啊，节目开播以来一直都是大家议论话题的范冰冰的亲弟弟，也就是01年出生的范丞丞，他呢也是以稳定的成绩，人称万年老三，第三名的好成绩成功的出道了。那么成功出道的九人里，最小的也就是 Justin 黄明昊，今年呢才16岁。
是的是的，不过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孩子们呢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承载这个年龄段人们的记忆，成长起来吧，也相信他们的旅程啊才是刚刚开始。不过呢，任何时候都要做最初的那个自己，把人生中任何一个舞台都像是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那样用心，用一颗真诚的心啊去走以后的路，去走花路吧。
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更勇于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坚强。
本期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如果听众朋友们呢有任何的意见还有建议，都欢迎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YLQBZ， 也就是娱乐情报站的首字母 @soh.org.au YLQBZ@soh.org.au。 我是主持人凯哥，我是佳悦，娱乐情报站下一期与您不见不散哟。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不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遗憾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就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意降落。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 104.6。
繁华三千，看淡即是云烟，
烦恼无数，想开就是晴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冠名文集节目，我是甄静。
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为您播讲的是古代名句中的人生智慧，题目是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不慎跌倒了之后，躺在地上哭泣终究无用，马上爬起来重新出发才是积极的人生。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在世难免有时会说错话或做错事，其实有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承认，坚决改正，就可以避免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有错失知道悔改的人，仍不失为高尚之士。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这句名言语出《论语·微子》，大意是说，过去的事不可挽回了，将来的事还来得及改正。原文是：“楚狂皆语，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楚国的狂人皆愚，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经过，他唱道：“凤呀，凤呀，为什么你的德性竟如此衰败？”以往的事情不可挽回，未来的却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政的人物都很危险。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是孔子没有能够和他谈。也许这个楚国狂人皆愚的形象有点像嬉皮士的味道，但是他所唱的内容却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往者不可见， 来者犹可追这两句话，其意思也正合于孔子在八佾篇里所说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见，既往不咎的精神。往者不可见，就是遂事不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了吧，关键是要把握未来。来者犹可追，就是指要把握未来。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在我们处理个人生活中的事情，或总结人生道路上的成败得失等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借鉴。人生不应该总是为过去所发生的遗憾之事而悔恨或叹息，吸取教训之后就可以避免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
以前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语文老师，在教育他的孩子时，拿来一个十分精美的彩色气球。当孩子赞美这个气球的独特造型时，老师故意让他的孩子用力将气球吹得更大一些。结果气球被吹得爆裂，掉到地上成了碎片，孩子发出了惋惜声。可是这种惋惜也无法使气球再恢复原形。老师见状，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今后在你的生活中，如果发生了无法挽回的事实，请记住这个破碎的气球。
破碎的气球使孩子懂得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必为破碎的气球而惋惜，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生活不可能重复过去的岁月，光阴似箭，来不及后悔。人唯有能做的就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以后的生活中不要重蹈覆辙。
短暂的人生中，错过了就别后悔，因为后悔并不能改变现实，只会消弭未来的美好，给未来的生活增添阴影。不慎跌倒了之后躺在地上哭泣终究无用，马上爬起来重新出发才是积极的人生。 听的是冠名文集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和所有华夏子孙一起探访心灵的故乡，寻找属于我们民族的美与感动。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中国古典乐曲欣赏。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共度这美妙的音乐时光。欢迎您再次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是水晶。宋代词家李清照以笛声三弄，眉心惊魄来形容梅花因听闻笛声而绽放。笛子那极清悦有飘逸的声音，仿佛可以捎来春的信息，使沉睡中的万物苏醒。唐朝诗人赵谷在他的七言律诗《闻笛》中，将笛声带给我们的美感体验做了贴切的描绘。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鹤冷月到帘笼。醒来三弄有环子，复旧一篇怀马戎。去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上飘空。请欣赏这首笛子及民乐团演奏的《江南小曲》。
Thank you.
首江南小曲是以江南流行的民歌旋律为素材，由香港的笛子演奏名家林思坤编曲及演奏。江南的音调通常比较秀美柔和，经常在五声音阶中回旋，以相邻的两音做极静的旋律推展，偶尔有小幅度的跳进，在音乐中称为小跳，但很少会有跌宕起伏的大跳，使得江南的器乐曲都连贯流畅，表现出从容而悠扬的曲调性格。在唐代的传奇小说《极意记》中，记载着一段有关笛声的故事。唐朝有位李子谋，是蔡王的第七个儿子，他潇洒俊逸，风姿翩翩，精于吹笛，据说当时天下无人能与他相比。一年的元宵佳节，处处张灯结彩，男女老幼都出来游玩赏灯，非常热闹。子谋见此情景，便对同行的朋友说：我登楼去吹奏一曲，保管叫大家凝神请听鸦雀无声。果然，当子谋那清亮的笛音划破夜空，百戏皆停，行人驻足，那一刻好像连时间都停下了脚步。子谋十分得意，这时却走来一位白发老翁说：公子，您很有天分，只可惜您的乐器太普通了。子谋很不服气地回答：我平生见过的乐器不知有多少，没有能超过这只笛子的。老翁接过子谋的笛子，轻轻一吹，子谋的笛子便碎裂了。老翁又拿出自己的白玉笛子交给子谋，子谋使尽了力气，却只吹出微弱的声响。子谋见此笛不凡，已知老翁定然大有来头，于是恭敬地请老翁吹奏一曲。笛音一起，众人只觉一阵透骨的清凉，接着风云变幻，山雨欲来，霎时之间却又云破月出，天清地明，众人好似从梦中清醒过来一般，而吹笛的老翁却消失不见了。曾经在节目中为您介绍过的渔舟唱晚，同样也是用五声音阶回旋环绕的音乐句法，以充满歌唱性的优美旋律，描绘了夕阳西下时碧波万顷，晚霞绚烂，渔夫吟唱着渔歌遥桨归舟的自在情景。它原是一首古筝独奏曲，也是许多华人心中一首最美丽的乐章。今天我们来听听小提琴的诠释，请欣赏吕思清演奏的《渔舟唱晚》。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祝愿您度过美好的一天。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期待下次再与您空中相见。
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又到了分享美食的时间了。相信每一个家庭主厨和我一样，每到傍晚的时候啊，都会绞尽脑汁的想今天该吃点什么呢？一年365天，日子天天都得过，虽然是一件普通的家务事，可是要想做得好也还真的挺伤脑筋的。那最近呢，我有一位亲属来我家小住做客，那他自告奋勇啊，在晚餐之前帮助我提前做点准备，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免得下班回家就立刻急急忙忙的去准备晚餐。那做什么呢？想到家里的冰箱啊有一块牛肉，另外呢还有花椰菜，所以我就提前打电话告诉我的长辈说，你呢帮我把牛肉切成薄薄的片，然后放点调味料腌起来。放点什么呢？可以放点酱油啊，放一点点糖和料酒。那花椰菜呢，帮我把它掰成小瓣，然后用水呢照烫一下。安排完了，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这点小事应该没问题的。下班回了家以后，看到准备好的牛肉和花椰菜，我不仅就傻眼了。为什么呢？牛肉啊是用老抽给我腌起来的，黑乎乎的一片，花椰菜呢那个花朵简直特别大，有的简直有小拳头那么大。看到这样的情形啊，真的是有点失望，也不太好说什么。不过还好，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了看过的一本书的封皮，它的题目呢是叫做《咸也好，淡也好》，这是台湾的著名作家林清玄先生的一本新的散文。我以前是非常喜欢读他的书了，那这本书呢，我觉得这个题目真好，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态度，去面对你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事情，哪怕是超出你的意外，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随遇而安，来什么品什么，那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同样的，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幸福来了你就去感受幸福，甜有甜的滋味，如果是痛苦来了，那也不妨去享受这个痛苦，苦有苦的滋味。当然更多的时候呢，生活是平淡的，平淡也没有什么，淡其实有淡的滋味。想到这儿呢，我就重新振作了一下，把黑乎乎的牛肉炒熟了，没想到啊，这个牛肉还真的挺好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就特别把这样的一种感悟跟听众朋友分享。本来是做菜的节目，结果来了一道心灵鸡汤。好，言归正传了，今天分享什么美食呢？谭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素菜，名字叫做蚝油炒菌菇。菌菇呢就是各种不同的蘑菇混搭的意思。为什么要混搭呢？其实蘑菇它虽然是一大类，但是品种不同呢，所含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比如说平菇，它所含有的抗肿瘤细胞的多糖体比较多，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草菇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的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也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力。另外草菇还有解毒的作用。还有呢，大家比较常吃的像金针菇，金针菇有降脑的效果，有人管它叫做聪明菇、益智菇，这是因为它当中的赖氨酸含量比较高，可以促进儿童的智力发育。还有一种蘑菇比较常见，我们北方人管它叫做口蘑，这种蘑菇呢含锌量比较高。再有呢，也要提一提香菇。虽然我们今天炒这道菜不一定要放香菇，因为香菇的味道很芳香，适合和肉在一起炖。那香菇也包括其他的蘑菇了，为什么这么清香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氨基酸的成分，尤其是含有一些像谷氨酸呐、天门冬氨酸呐这样一些有味道的氨基酸。那这样的成分字样，我们经常在买酱油啊等一些调味料的时候能够看到，其实它们也就是味精啊还有鸡精里面的主要的成分。不过香菇里面含有的呢是天然的。咱们今天既然要炒群菇，所以呢这道菜一定是非常鲜的，不用放味精也不用放鸡精，不过要放另外的一样调味料，那就是蚝油。所以我们几乎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除了各种各样的蘑菇和蚝油之外，还需要一样配菜，就是彩椒，颜色呢红的黄的都可以。我们是把它要切成条，长条形的，然后和蘑菇在一起搭配。那蘑菇在炒之前呢，建议大家呀把它们放到水里照烫一下，一个是能够去除蘑菇里面的异味，另外也可以帮助去除蘑菇里面的水分。当然你要挤一挤，炒的时候呢就不会出水了。有些资料上说啊，蘑菇里面含有蛋白质占18%等等，其实那是指相对于干的蘑菇而言，湿的香菇里面80%都是水，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着吃蘑菇来补充蛋白质，虽然它的口感和肉很像。照烫好的蘑菇我们就直接可以下锅炒了，先炒蘑菇，再加入彩椒，最后点上一点蚝油，这道家常菜蚝油炒群菇就成了。炒出来的菜呢样子还真的挺漂亮，白色的蘑菇点缀着红色呀橙色的彩椒条，看起来热情洋溢，吃一口呢非常的鲜亮，应该可以弥补少吃一点肉的遗憾。好吧，就让这样的一道健康小炒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希望您能喜欢。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日中午11:55到下午2:05 FM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
江湖险恶，
人生苦短，
何故步履匆匆，不如付之一笑。
张三李四，
奇闻趣事，
事事调侃，
希望之声，笑侃江湖。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是胡椒，
我是高峰，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笑侃江湖节目。
哎，胡椒，我看你今天精神不太好啊，你是怎么了？
报告是你高峰啊，年轻人呢、啊、你要多学习多辨别啊，现在这个世界骗人的事情啊太多了。
哎呦，感情你被骗了最近？
哎，骗我？有谁能骗得了我呢？我一眼就可以识别出谁是骗子。至少我告诉你，很多人在这世界上说假话。比如说吧，我今天早上去上班，你知道的，我是在杂货店里卖货的。
哦，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在杂货店里面打杂的。
对了，就在今天早上来了一个老妈妈，这个大妈呢就平时在大街上跳那种大妈舞的，她今天来到我们商店，
哦，那大妈舞是不是就是广场舞？
对了，那个舞啊，看得我好恶心啊！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舞呢？奇怪的是，除了大陆出来的人跳大妈舞之外，你几乎见不到香港出来的人、台湾来的人会跳大妈舞的。这简直就是我们中国大陆那种文化氛围下的东西呀！哎，别的不说了，就说怎么来我们商店买东西的。
啊，他到你商店之后说什么了？
他买了一包豆腐，还买了三包饺子。
哦，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对，还有鸡蛋，还有蔬菜，买的东西倒不少。他就和我说，哎，小伙子啊，其实我也不年轻了，他就叫我小伙子。
哎呦，他叫你小伙子，难道他今年已经200多岁了吗？
哎，他只是想奉承一下我而已。他就说，小伙子啊，我经常来你们商店买东西，一年我要来你们商店上100次的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优惠一点啊？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商店才开张了3天，他怎么可能来我这一年多呢？
这人啊，说假话都不会说，你看这平时跳了这么长时间的广场舞，一点智慧都没有。
哎，跳广场舞不会把人跳傻，只会把人跳得越来越尖角啊！他来到我这里，随口就说出这样的假话，可想而知他在别的情况下、别的地方要说了多少假话了。
哦，那看来跳广场舞还可以让人变得狡猾呀。
对呀，高峰，明天开始你我都去跳广场舞。
嗯，那我们俩去是不是太不和谐了？你看，我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呢又是一个年龄一大把的老爷爷，这我们怎么能合适在女人堆里面跳舞呢？
哎，你没看这个今天那个社会，很多男人都跳这种大妈舞，那个腰扭得像那个蛇一样，这简直就是不男不女啊，我是看不惯的。
你指的是大妈舞吗？我怎么感觉这种舞好像是现代舞里面的其中一种啊？
啊，那是你搞错了。现代舞呢，有街上的那种街舞，还有呢，把那个芭蕾啊跳得不芭不蕾的那种叫现代舞。但这个大妈舞呢，它只出产于我们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没有，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它一定不会有大妈舞。
哎，我不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啊，为什么经过文革的地方就会有大妈舞呢？
你看一下，文革时有个中字舞，就是在大街上跳的。那种传统留了下来，那种东西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大脑里边，到这个年龄了，他们都50-60岁了，于是呢就怀念那个时代，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啊，什么毛主席来自草原啊，还有什么样板戏啊，都是在大街上演的，所以有这个习惯了，就有今天的大妈舞。好了，不说这么多大妈舞了，说到今天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少骗子，你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不至于吧，我觉得澳洲这个社会还是挺好的嘛。
啊，好的，只能说是相对好一些。这个社会呢，骗子呢，有没有？有。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的手机都接到过，说我中了奖了，只要我把我的银行账户号码给了他，我就可以领到多少多少钱了，这都是骗子。
哦，你提起来这点我稍微有点印象，不过呢，我不是在澳洲接到这种短信啊，我是出国以前接到了这种短信。
是吗？你什么情况下接到过这点短信？
就是那天我正在刷微博的时候，突然就来了这么一条信息，直接上来就给我来一句，
老爸，我没有生活费了，快给我打1000块钱吧。
我一想这不对劲呢，我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我哪来的儿子啊？
哎，就有人强加儿子给你。
好像也就是在21世纪之后才多起来这种现象的吧。
啊，要不怎么说社会道德下滑呢？就是这个世纪开始严重下滑。我们一定要做到浊世清廉呢。
那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很难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还举这个骗人的例子。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过啊，他说他孩子问他，
妈妈，为什么你长得那么好看，我为什么就这么丑呀？
因为空气太差了呀。
妈妈，你骗人，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因为空气差人会长得丑。
乖孩子，听妈妈讲。哎，想当年啊，我认识你爸爸的那段时间，天天都有雾霾，我都看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能在一个灰蒙蒙的环境之下还能出雾霾而不染的话，那你真的是一朵非常干净的莲花呀。
对了，你这么一说就提醒了我了，我就是干净的莲花呀。
得了吧，我看你哪一点干净呢？你看看你啊，现在胡子一大把，连刮都不刮，头发呢又乱七八糟的。哎，你这身上啊到处都是灰尘，你说你是不是刚刚从雾霾里面出来呀？
哎，我说高峰啊，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啊！我的内心很干净啊，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人能像我这么纯洁的？
有啊，那些小孩子都很天真可爱啊，当然都比你纯洁的多了。你看看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吧，经历过计划生育吧？
没错，我什么都经历过，这才叫出污泥而不染。
你说起来是容易啊，出淤泥而不染，谁不会这么说呀？可是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之后，你还会不会跟着这个社会一起变坏？
当然不会呢，那些诈骗分子给我发很多诈骗短信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说的，而且我还有很好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哦，你有什么妙招呢？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冒充我的朋友，然后他就发短信给我，他急需要用钱，希望我能够转3000元给他，他希望通过支付宝把钱付给他。高峰啊，遇到这种情况，你又不知道是骗还是不是骗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哎，要是我呀，我就回他一句，哎呀，对不起呀，我的支付宝已经卸载了。
我比你的办法呢更加有趣。
嗯，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我是这样的，我的支付宝卸载了，不过你急需要钱，我不但是可以给你3000，我可以给你30000。
哇，你这么慷慨大方啊。
对，那不是现在的人民币，也不是美元。
那你给他啥钱呢？
我给他是阴间里所用的那个冥币，那个纸钱。
哎呦喂，你还真给他烧过去30000块钱了，太厉害了，佩服佩服，这招妙啊。
哎，高峰啊，说了这么多、啊、你是否遇到这一类的诈骗呢？
我以前在国内遇到过好多呀，就有一次呢，微信上突然有个陌生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这么说啊，喂喂，高峰啊，我跟你说，你女朋友啊被车撞了。
哦，那这可是大事啊。撞得轻不轻啊？
哎，什么轻不轻重不重，我压根都没有女朋友，我从来就没有追上过谁呀、
啊。哦，是这样啊，那个骗子连你的底细都没了解清楚，他以为你很多女朋友呢。我告诉你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一个没有桃花运的人。别管这么多了，当时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马上就给他回了一句，哎呦，真的吗？那你现在需要什么呢？他就又跟我回，他说你赶紧啊把手术费付给我，我帮你转交给你女朋友。我就说，哎，这可不行啊，我可不能把钱给你，我巴不得的赶紧去世呀。哎呀，今天终于被车撞了，好啊好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告诉你，有人这样说你女朋友被撞了，我首先就回话给他，啊、哦，被撞哪里了？是头呢还是脚呢？啊，对方肯定又要回话了，被撞脚了，脚都断了。哦，脚断了吗？那我过来看看是哪一家医院呢？这样东扯西扯，你就会发现他其中的破绽了。
哦，然后呢，你就能逮着这个骗子是吧？
对了，用这个办法一定行。
就说起来这个信息诈骗了，我朋友小李啊，还跟我讲过这么个事儿，他也是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有个人呢，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哎，小李啊，你的男朋友被车撞了，你赶紧汇款给他呀。这一听就是假的嘛，这小李是个男的，他上哪来的男朋友啊？另外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啊，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他的诈骗经历，他自从拥有手机以来呢，短信就一直没删。昨天呢，他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啊，他累计呢 中奖了137次。另外呢，曾经中过多部 iPhone 7。
哦，那就发达了。
还有37台电脑。
还有呢？
宝马27辆。
总之，这些东西都没得到。
对，一个都没得到，这明显就是诈骗的嘛。而且更荒唐的是，他的儿子啊，一共被拐卖过23次。被法庭传唤过31次，他孩子在外地嫖娼被抓103次。你说呀，他这一生是否传奇呢？
对呀，真的是传奇的被诈骗的一生啊。好在他什么也没得到，钱呢也没失去吧。
是呀，这种骗人的短信一看就是假的嘛，谁会上当受骗呢？
但是我告诉你，当今这个社会很多人上当受骗。
那怎么会呢？这不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难说了，我老婆就受骗过。
嗯，那你讲讲。
哎，我老婆呢收到了短信，然后她就发过去的，把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发给了对方，被对方呢扣了一笔钱。好在呢，她那个信用卡呢是有个限额的。
哦，那你老婆还挺幸运的。你说到这呀，我就想起来我以前有个同学叫 Jenny， 她那次受骗呀就比较离谱。
是吗？
他就稀里糊涂的被一个男同学给骗走了，后来他俩真的就成了情侣。
那叫骗走吗？那是真情啊。
哎呀，不是啊，当时约会的时候他问那个男孩，喂 Jack， 我听说你什么都会耶，我钢琴10级，古筝10级，那请问你拿到过什么级别能配得上我呢？你知道那男孩怎么回答吗？
那男孩怎么说呢？
那男孩说他 QQ 60级，黄钻7级，微博3级，绿钻4级，生气的瞬间爆发力为100级。
那既然这么糟糕的一个男子，这女孩怎么会跟他成为情侣呢？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做决定呢一定要谨慎。后来Jenny就告诉我，他后悔了，很快他就发现那个男孩别不着边，一共骗走了他10000多块钱呢。
过去呢，电话里面也可以诈骗。我告诉你，我老婆就遇到过这种。她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单位里面工作，有电话打来说，你的老同学托我带个电视机给你。我老婆一听就产生了贪念啊！你说这个同学给我带来电视机？哪个同学呢？他就说，你猜一猜吧，你有什么同学啊、你想想。我老婆就说，你是从哪个地方来呢？哎，我从桂林来。哦，桂林啊，我桂林不就是陈春平吗？对了，你这一猜就猜对了，是春平托我带来的。我告诉你，这就是套路。我老婆自己把那个同学的名字说出来了，结果他就信以为真，最后呢，从我老婆身上骗走了100多块钱。这100多块钱呢、啊，在20年前那不是小钱呢、啊。
对呀，那个时候100多块钱可是个大钱呢、啊。
你不贪，你只要没有那个贪心，就没人能骗得了你。你有那个贪心，你想得到什么时候，你就会上当受骗。所以呢，要防止被骗，还不是什么技能问题，关键是你没有那颗心。
听众朋友，我们本期《笑看江湖》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时光如流，往事如烟，
人物百家，回首悠悠岁月，讲述真实历史。
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长留在记忆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人物百家，我是香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源。
哎，清源，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是不是又在闭门读书呀？今天我想请你听首歌，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听完歌得告诉我这是谁写的，因为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歌，直到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谁写的。
哦，你是想考考我是吧？这是送别呀，这是李叔同写的。这首送别它原来是一首美国歌曲，叫梦见家和母亲。李叔同在1915年填写歌词，它起名叫送别。那算起来到现在这首送别唱了有快100年了。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我怎么就考不倒你呢？好，既然这样，那今天就来讲讲李叔同的故事吧。
好啊。
李叔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书法上都有很大的成就。他年轻时出入青楼，风流倜傥，到了中年他却出家当了和尚。哎，清源，你来说说李叔同的身世吧。
这个李叔同他出生在清朝的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李叔同的父亲先是在朝廷里做官，后来他辞官不做，回到了天津老家，就开始经营盐业，办银行，赚了很多钱。后来李叔同出生了，据说在他出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嘴里叼了一只长长的松枝飞进了产房。
哇，出生的时候飞来一只喜鹊，这可是一个大吉兆啊。
是啊，可是在李叔同5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李叔同的母亲和他的二哥对他的家教很严。李叔同7岁的时候就能读文选，8岁的时候就可以背名贤集。14岁的时候，李叔同写下了一句诗，这诗是这样说的啊：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能写出这样的诗，人们都说李叔同他可真是个神童呢。
哦，人生就像要落山的太阳，金钱富贵也没有什么价值，这可不像是一个14岁的学生写的啊，听起来倒像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
是啊，听了这句诗，我想对以后李叔同他人生的大转折恐怕就能够有一个思想准备了。
你是说他后来出家当和尚的这件事情吗？
是啊，不过咱们还是先接着说。家里给李叔同请了2位先生，一个是赵幼梅，一个是唐敬言。这个赵先生教他诗词，唐先生教他书法，李叔同得到了名师的指点，学业大进。18岁的时候，李叔同和母亲一起离开了天津，他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李叔同和画家任伯年一起成立了一个叫上海书画工会，他们开始出版书画报。当时在上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护学会， 因为上海简称叫沪嘛。李叔同的文章在沪学会里经常是排名第一，他写过一篇叫《辛丑北征泪墨》。在这篇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慷慨沧桑变，天边极目石，晚帆青似剑，落日大如旗，风卷旌旗走，野凭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哎，看来李叔同还是个忧国忧民的人啦。
是啊，李叔同还真是忧国忧民。他后来做了一首祖国歌，这首祖国歌他是根据民间乐曲《老六版》改编的，他自己编曲填词。这首祖国歌可是非常的豪迈，振奋人心。因为那个时候先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日本人又和俄国人在中国的东北抢地盘打了起来，真是国难当头啊。这首祖国歌李叔同刚一写出来，立刻就唱遍了大江南北，李叔同也因此名扬全国。
祖国歌以前很少听到这首歌哦，我们来一听一下。
上下数千年，一百年，文明我遇见，纵横数千里，高与低，独享天然力。我是世界最古国，您是亚洲大国民，五湖的国民，五湖为我的国民，心声震世界。
好大气我这首歌。哎，清源，我听说李叔同也喜欢京剧，他在上海的时候还经常粉墨登场呢。那时候啊，他常常出入青楼和歌妓来往，人们说他寄情声色，大概就是指这个吧。
我想就是指的是这个。但是李叔同在25岁的这一年，他母亲去世了。母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还真是很大呀。他当时把美国的一首歌曲《故乡的亲人》重新填了词，他做成了一首挽歌叫《梦》。
他可真是个孝子呀，用歌来祭奠他的母亲。哎，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吧。
回长夜漫漫而独梅溪，是恍惚一魂迟，
在母亲的葬礼上，李叔同一边弹钢琴一边唱起了这首《梦》。这在中国传统的葬礼上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李叔同的这一个举动当时成了奇闻啊。
据说李叔同办完母亲的丧事就到日本去留学了，这一去就是6年是吗？
对，李叔同在日本学习西方的绘画，他还创编了中国的第一本音乐杂志，叫《音乐小杂志》。这本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然后运回上海发行。在音乐小杂志的序言里，李叔同写了这样一段话：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情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是啊，这里李叔同是说音乐能够陶冶人们的性情，促进社会的安定。李叔同很有洞察力啊。
在日本，李叔同还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叫春柳社，这个春柳社就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当时办春柳社的时候，正好赶上淮北发生了水灾， 春柳社就为赈灾举行义演，他们当时上演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李叔同在《茶花女》里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演出真是非常轰动呢。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学成回国了，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哦，那你先说说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呢，那就是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呢，就是这个辛亥革命的成功，它使中国当时很多的银行票号都倒闭了，李叔同家的票号也倒闭了，李叔同破产了。但是李叔同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他当时还写下了一首《满江红》来赞颂这个辛亥革命。这首《满江红》是这样写的：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西蜀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骨，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雪花渐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旦好山河，英雄造。
这是好词啊，据说这是第一首歌颂辛亥革命的诗词。后来浙江师范学校的金亨仪校长请李叔同做音乐和图画课的教员，浙江师范学校在美丽的杭州，李叔同在这里做了6年的教师。哎，清源，据说李叔同在浙江师范学校的这段时间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吧？
是啊，李叔同在浙江师范学校的时候，他系统的把西方的绘画介绍给了中国，所以人们说李叔同是中国油画的鼻祖。李叔同还和夏敏尊一起编辑了一个木刻版画集，李叔同也是中国现代版画最早的创作者和倡导者。李叔同还参加了著名的杭州西泠印社，在西泠印社他和大画家吴昌硕互有往来。李叔同的篆刻作品也是不同寻常啊，他的风格醇厚质朴，有秦汉之风。
我还知道李叔同也是中国学堂乐歌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他填词的《送别》唱了将近100年了，唱遍了大江南北，百听不厌。要不我们再来好好欣赏一下？
好啊。另外李叔同还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春游》，这首《春游》它是三部合唱，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了。
那我们再欣赏一下这首《春游》。这首《春游》节奏明快，歌词优美，朗朗上口。李叔同可是开了中国学堂乐歌的先河啊。
是啊，当时和李叔同一起在浙江师范学校教课的夏敏尊，他这样评价李叔同，他说 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更重，这是有人格做背景的缘故。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哎，对了，清源，李叔同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弘一大师，是吗？
对，弘一大师是李叔同出家以后人们对他的尊称。李叔同出家以后，他法名演音，字弘一。
你说像李叔同这样一个有造就的艺术家，而且他还有一个中国太太和一个日本太太，可谓是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了。那他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跑去出家当了和尚了呢？
这个呢，他也是很多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不过其实弘一大师他自己就回答了，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出家要感谢夏勉尊先生的恩德。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李叔同身体不好，他的同事夏勉尊就给他介绍了一篇有关断食的文章，让他来调整身体。李叔同还真是很有兴趣，他也很认真，他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就要去尝试。当时李叔同他教课的浙江师范学校就在美丽的杭州啊，所以他就跑到了杭州的虎跑大慈定慧寺断食了17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的感觉是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
据说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有上千所，佛教非常盛行，在西湖边上经常能看到过往的和尚。是不是李叔同在定慧寺的这段时间里对寺庙里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心里产生了一些向往，是吗？
我看也是这样的。后来李叔同还向马一福先生学佛，在38岁这一年，李叔同就在杭州的定慧寺出家了。出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身外之物都送给了别人，还特地嘱咐他的日本妻子要回国，然后他就一个人来到了定慧寺。关于李叔同的出家呀，他的弟子丰子恺认为这是必然的。
哦，必然的？那丰子恺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丰子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丰子恺还这样说啊，他说像李叔同这样的人，因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就是宗教徒。
哦，原来李叔同是这样一个追求人生真谛的人啦。看来丰子恺是了解他的老师的。丰子恺曾经说过，李叔同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做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嗯，弘一大师他真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在佛法的修行上也是身体力行，他从来不夸夸其谈。因为弘一大师他皈依的是佛教律宗，这个律宗在佛教里边是戒律最严的，据说当了律宗的和尚，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哇，这一言一行都要被管着，那真是个苦行僧啊。哎，清源，弘一大师为什么选择皈依律宗呢？
我想这可能是弘一大师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寄情声色，放浪形骸，所以他出家后想要一洗铅华，尽快消减罪业吧。其实啊，在中国自古以来，那些文人雅士们，他们学佛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像弘一大师这么至真至诚的人还真是很少见呢。
我听说弘一大师出家后曾经发下誓愿， 要施舍生命弘扬佛法。
对，弘一大师他是发过这样的誓愿，而且他为了弘扬佛法曾经创立过南山律学院、佛教养正院，他要重振律宗，后来他被尊称为律宗的第十一世祖师。那这里呢还有一段弘一大师挺身护法的故事。
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人物百家，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故事。刚才我们谈到弘一大师出家以后发下誓愿，要施舍生命弘扬佛法。清源，你说弘一大师挺身护法的故事是什么呢？
那是在1927年，在杭州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打着革命的名义要来灭佛。我当时还来了不少人，声势也很大。不过弘一大师他不慌不忙，他把这些要灭佛的年轻人都找来，然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送他们一幅自己的书法，然后他再用佛法来劝导这些年轻人。这些热血青年听了弘一大师的宣讲，据说一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是啊，弘一大师的书法那可是至宝啊，很多人都以能得到弘一大师的书法作为荣耀呢。看来这些年轻人真是有福啊。
这还真是呢，弘一大师的书法历来都被收藏家奉为至宝啊，谁要能得到一幅弘一大师的书法，那可真是福气啊。
哎，清源，人们有时会问，像李叔同这么有才华的人，后来出家当了和尚，那不是荒废了自己的才华了吗？
嗯，是有一些人这么说啊，不过我觉得这是不了解弘一大师。因为弘一大师他在出家以后，他在佛法的修持上啊不断的提高，人生境界也不断升华，其实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就更高了。你比如说书法，弘一大师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啊，从出家之前到出家之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书法。他在出家以后，他的书法的大部分内容呢都是与抄录的佛经有关，或者是写的一些包含佛法禅机的对联和题字。弘一大师的书法在他出家以后，他的风格平淡质朴，但是功力深厚，没有世间的俗气。
哦，弘一大师出家前写了那么多好歌，那他音乐创作还在继续吗？
是这样的，在弘一大师出家以后，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叫刘志平，刘志平和夏勉尊一起曾经找到过弘一大师，希望他能够给青年的学生们写歌，因为他们觉得流行歌曲太世俗了，对年轻的学生成长不利，所以他们希望弘一大师给年轻的学生写一些歌曲。弘一大师当时非常的高兴，他马上就答应了。他在浙江的慈溪金仙寺写下了《清凉歌》五首，这五首歌分别是《清凉》《山色》花香、是梦和关心。
那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清凉歌》中的一首《花香》，好吧？
天中白鸽满开处，留香香来闻，姑爷来香来念。
弘一大师作词，丰子恺作曲的一首《花香》，歌词里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青青闻妙香，用智不分，乃凝于神，古训好参详。说的是做事情要专心致志，才能有所收获。这是弘一大师通过音乐对青年学生的教导啊。
是啊，刚才我们说啊，李叔同他是艺术全才，他曾经开中国油画的先河，在他出家以后，我们就得管他叫弘一大师了。出家以后，弘一大师他的绘画呢，主要是以线描为主，这些线描画品位极高啊，可以说是精彩绝伦。我知道的就有《观音与童子》《如来说法图》《如来讲经图》《罗汉长卷》等等。
弘一大师创作的这些作品 主要是描绘佛、菩萨、罗汉等等。画面上的神佛庄严殊胜，具足威严。
是的，弘一大师他通过他刻苦的修行，他的境界不断的升华，他的绘画作品也真有超凡脱俗的意境，让人们油然而生对神佛的敬意。
嗯，听说弘一大师出家后主要是在浙江福建一带云游讲学是吧？
是这样的，但是弘一大师也曾经去过一次山东青岛，那是在1937年。哎，湘美，你知道吗？在1937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知道，在1937年7月7号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嗯，是的。
那这和弘一大师有什么关系呢？
这还真有一点关系。在1937年的时候啊，青岛的湛山寺曾经邀请弘一大师来青岛弘法，弘一大师就来到了湛山寺。可是那个时候呢，抗日战争突然爆发了，人们当时都劝弘一大师赶紧离开青岛躲一下，可是弘一大师他并没有当回事儿，因为他当时跟湛山寺曾经约定的是要在这里弘法到中秋节，所以他信守承诺，一直到他约定的时间才离开了青岛。
弘一大师果然是实践了自己誓舍生命弘扬佛法的愿望，幸好他总算平安地离开了青岛。
弘一大师从青岛就来到了上海，可是这个时候上海正好是在日军的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这个时候呢，夏勉尊就来看望弘一大师，他发现弘一大师面对狂轰滥炸的飞机面不改色，一如既往，只是在那儿端坐念佛。于是呢，夏勉尊就给弘一大师照了一张相，这张相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能够看到的弘一大师标准照。在这张照片上，弘一大师神态安详，而且还面露笑容。我们真是很难想象啊，这张照片照的时候就是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呀。
弘一大师是真修佛的人，他把金钱、地位甚至生命都看得很淡。
是啊，据说弘一大师后来住在福建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刘传生居士，他听说福建一带的寺庙缺少粮食，他就特地供奉了1000元给弘一大师，但是被弘一大师拒绝了。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军正在和日本打仗，钱没有办法寄回去，所以弘一大师就把这1000元捐给了泉州开元寺。
哎，清源，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曾经听说过的一件事，弘一大师的好友夏勉尊居士曾经送给弘一大师一副美国的真金水晶眼镜，但是弘一大师说因太漂亮于不戴，今已送开元寺常住为斋粮。
现在很多人啊都把穿金戴银作为时髦，可是弘一大师你看他有了真金水晶眼镜，他还说太漂亮他不要戴。弘一大师他确实就是一个很质朴的人。我们查阅当时弘一大师的事迹，我们看到还有这样一件事，就是弘一大师他有一段时间他住在泉州的承天寺，据承天寺里的一个小和尚讲，他曾经看见弘一大师在垃圾堆里边捡布条，然后把这些布条带回去洗干净了补衣服用。
是啊，我从小就听老人讲人要懂得惜福啊，有句古话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弘一大师是身体力行啊，据说弘一大师晚年的时候一直是住在福建泉州，泉州的庙宇很多，宗教气氛很浓。
嗯，我想这恐怕也是弘一大师晚年选择定居福建的原因吧。在1942年，也就是弘一大师62岁的时候，他在泉州的不二慈温灵养老院，他写下了一份临终寄语。这份临终寄语他是这么说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阔而忘言，华之春满，天心月圆。弘一大师早年的时候是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啊，后来他修持佛法，心境质朴平淡，人生境界大有升华， 在最后他还写下了一生的绝笔，四个字：悲心交集。
哎，清源，我听说大德高僧圆寂后都会留下舍利子，是吧？
是啊，听泉州不二慈的妙莲法师说，弘一大师火化的时候，火光猛烈，有多种颜色，最后炼出许多舍利。
弘一大师真是一生传奇，就像他最后留下的四个字悲心交集一样，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联想。
是啊，弘一大师的好友夏勉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宗师一生为翩翩之家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足以清心希极，吉祥善事，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琢磨。
林语堂的评价是这样的，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一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哎，这两天我也有感而发，有这样几句诗啊：昔日才子尽风流，今朝落发半青灯，庄严持戒垂示范，悲心交集了此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从风流才子到一代高僧，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故事就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成语典故，
抱头鼠窜。抱头鼠窜这句成语出自于《汉书·蒯通传》，意思是抱着头像老鼠那样惊慌逃跑，用来形容受到打击后狼狈而逃。秦朝末年，楚汉相争，韩信受汉王刘邦之命攻打齐国时，听说刘邦又另派谋臣利益姬成功劝降齐国70多城，韩信打算停止进军。这时蒯通鼓动韩信攻打未做防备的齐国，韩信采纳了他的建议，最后平定齐国并自立为代理国王。汉王为了安抚韩信，就派张良前去立韩信为正式齐王，要韩信继续进军攻打楚军。项羽也派人前去劝说韩信，想要与他联合。蒯通知道天下局势的变化取决于韩信，想劝韩信背叛汉朝自立为王。韩信回答说，汉王待我不薄，我怎能见利忘义，背恩忘德呢？蒯通说，当初常山王张耳和成安君陈馀是生死之交，但两人后来反目，甚至互相攻割，最后张耳被打得狼狈而逃，只好杀了项英，捧着他的头投靠了汉王，并借着汉王之兵消灭了陈馀。祸患产生于欲望太多，人心难测，而现在的大王和汉王的交情不一定就比张耳和陈馀的交情深。您如果以为刘邦绝对不会害您，那你就错了。抱头鼠窜原作凤头鼠窜，是抱着陷敌之头狼狈而逃的意思，后来凤头演变为抱头，指抱着自己的头，因此抱头鼠窜这句成语就用来形容急忙逃走的狼狈样子。例如两军对垒后，敌军被打得抱头鼠窜，丢盔弃甲。听到警笛声，聚赌的一群人立即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听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
希
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 104.6。
宫殿已成断壁残垣，青史却如星汉灿烂，书卷虽被烈火焚尽，教会仍然铭刻心间，英雄早已随风而逝，诸魂依旧涤荡人寰。岁月逐渐磨平了记忆，过去的风云还要听张公笑谈。
伍子胥死了之后呢，吴王夫差再也听不到别人对他的劝谏。两年以后，在公元前482年，就像子贡说的那样，子贡当时说，在吴国打败了齐国之后，一定要跟晋国争霸的。果然，在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着最精锐的部队到黄池去跟晋国争霸。而在这个时候呢，越国的兵已经练成了。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已经把所有的劲旅全部调出去跟晋国争霸的时候，该来的终于来了。于是勾践呢，细起倾国大兵进攻吴国。当时守吴国的人是吴王夫差的儿子太子友。在这场战争中，太子友被越兵杀死。吴王夫差当时在跟晋国争霸的过程中，他其实也没有争得霸主的地位。在回军的过程中，听说家国被袭，心胆俱裂。在跟越兵交战的时候，因为吴国等于是长途从晋国奔回到吴国，所以他的这种战斗力就变得非常的弱。一战之下，吴王夫差就败了。败了之后的话呢，夫差当时就把伯嚭叫到跟前，他说，你不停地在跟我说越王勾践不会谋反，不会谋反，现在越王勾践果然谋反了，果然背叛了我。他说，现在你赶紧到越国去向越王勾践求和，如果不能求和成功的话，当年我赐给伍子胥的蜀吕之剑我就要赐给你。于是伯嚭呢，就到越王这个军中向越王求和。越王呢，知道自己现在还灭亡不了吴国，于是呢就撤军了。这一次是公元前482年。结果吴王夫差啊，这次越国退兵之后，从我们常识上来讲呢，我们应该觉得他终于知道越国会造反了，是吧？他应该赶紧厉兵秣马，准备跟越国的战争。但是夫差没有。夫差这个人呢，你看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从他继位的时候，那就是吴国国力鼎盛的时候。然后呢，他打败了越国，打败了陈国，打败了鲁国，打败了齐国，然后呢又跟晋国争霸，他的人生简直顺利的就没有遇到任何挫折。然后呢，他又住在那么豪华的姑苏台这样一个宫殿里边，有美女西施相伴，所以他没有受过任何挫折。他一旦受到挫折之后，这个人马上他的心理防线就崩溃了。他回到吴国之后，每天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国政。到公元前478年的时候，就是四年之后，越国再次进攻吴国，打败了吴国之后再次退兵。在公元前476年，在越王勾践被赦回国15年之后，再次兴兵伐吴。这一仗从公元前476年打到公元前473年，整整打了3年的时间，最后呢攻破了苏州城。吴王夫差呀，当时兵败之后离开苏州城，跑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勾践派兵把这个山团团围住。夫差呢，当时就要求跟越王讲和，他说，我愿意当像你当年到我吴国来当奴隶一样，我也可以到越国去当奴隶。越王勾践当时是好像是装作很不忍的样子，打算答应这个使者的请求，范蠡和文种把这个使者撵出去了。吴王夫差呢，知道范蠡和文种不想让越王勾践跟他讲和，他就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到了范蠡的军中。范蠡打开信一看，上面写了这样几个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狡猾的兔子已经都打光的话，要猎狗就没有什么用了，那么猎狗呢就可以杀了吃肉了。天上的飞鸟已经没有的话，那要弓箭还有什么用呢？就可以把弓箭放起来了。范蠡、文种，你们两个人之所以得到越王如此的信任，是因为有我这个敌人，如果我这个敌人不存在的话，恐怕你们俩的安全也是没有保障的。这封信射到范蠡的这个军中之后啊，范蠡读了这封信还给文种看， 但是呢，越王勾践的话呢，他是绝对不会答应跟吴王讲和的。夫差的话呢，最后为了避免受辱，决定自杀。在自杀之前呢，他拔出宝剑，环顾四周，他就流下了眼泪。他说：“当年呢，伍子胥总是跟我讲，越国是心腹之患。我死之后，我有什么面目到地下去见伍子胥？”他嘱咐周围的从人，他说：“我死之后，一定要用重罗三斧把我的脸盖上。”就这样呢，吴王夫差就自杀了。这一年是公元前473年。
越王勾践持乌养马三年，卧薪尝胆15年，又经过3年的战争，终于灭亡了吴国。吴王夫差拔剑自刎，临死前说自己没有面目去地下见伍子胥，同时他也警告范蠡和文仲说：“敌国破，谋臣亡。”吴国灭亡后，范蠡和文仲这两位大夫的处境也就危险了。那么勾践又是如何对待这两位帮他复仇的功臣呢？
夫差自杀之后呢，越王勾践就入了吴宫。当时伯嚭他仗着自己曾经在吴王的面前说了越王勾践20年的好话，他觉得他对越王勾践是有大恩的，所以呢，他当时还面有得色来拜见越王。越王看见伯嚭之后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的国君已经在阳山自杀了，为什么你不到阳山去找一找你的国君呢？”伯嚭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没想到勾践会说这样的话，站起来一句话没有说就离开了这个宫殿。勾践派人追上伯嚭，把他杀掉了。其实伯嚭这个人呢，可能确实该死，但是我觉得越王勾践杀他实在是太无情了。越王在回到吴国之后呢，在宫殿里边摆酒大宴群臣，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勾践的脸上却一点笑容都没有。范蠡呢看到了这一点，第二天他就来到勾践的面前，他对勾践说：“大王啊，我听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就是一个国君如果他有忧虑的话，对大臣来说就是一种耻辱，如果一个国君受到耻辱的话，他的大臣就有死罪。当年大王您在会稽失败之后到吴国养马3年，就是您受尽耻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应该死了，但是我之所以没有死，就是希望留着我这样的一个身体，将来呢替大王报仇。现在大王仇已经报了，希望大王能够赦免我当年的死罪，叫做起骸骨，让我自己回到家乡去，弃官不做了。”勾践立刻就摆出一副很凶恶的样子，说：“如果你要走的话，我就把你的妻子和儿子全部杀掉。”范蠡说：“杀不杀他们在于大王，反正我是要走了。”于是范蠡呢就飘然而去，没有带他的妻子，自己就走掉了。然后勾践还转过来问文种，他说：“范大夫还能够追得回来吗？”文种说：“追不回来，他的决心已经下了。”文种在回到家里边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范蠡给他留下来的。这个书信里面是这么写的，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吴王当年的话，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这个人长颈鸟喙，就他脖子很长，然后嘴呢像鸟的嘴一样是突出的，这种人的话，他的性格特点是忍辱度公，允许别人跟他一块患难，但是绝对不允许别人跟他一块安乐。现在呢我要走了，我希望你跟我一块走，如果你要不走的话，恐怕大祸马上就要降临在你的身上。”结果文种呢，他觉得范蠡实在是过虑了，就没有走。越王勾践呢，他在战胜了吴国之后，和大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文种的话呢，他也觉得勾践反正也不会去酬劳他的大功，他自己可能也很消沉。于是呢，文种就经常称疾不朝，就说他病了之后他就不去上朝。有一天晚上，勾践忽然来了。文种听说大王到他的府上来，就假装出一副病得很重的样子，因为他经常称疾嘛，他假装出病得很重的样子，勉强出来跟越王相见。越王坐下来之后的话，就跟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年你曾经给我献灭吴七策，就是要攻灭吴国的7条战略，我只用了3条就把吴国灭掉了，还有4条应该怎么办？”文种当时瞠目不知所对。勾践说：“为什么不用这4条计策为我谋吴之先人于地下，就是到地下去再去谋划吴国的那些已经死了的人？”文种当时就 不知道越王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觉得危险已经降临了。这时候勾践就站起来走掉了。文种在送走越王之后回来，发现桌子上多了一把剑，这把剑就是当年夫差刺死伍子胥的那把蜀履。文种拔出剑来，他知道越王是不会留着他的，所以文种呢也就自杀了。
来自您心中的梦想，希望之声感受到了发自您内心的光亮，请听希望之声 Sound of Hope，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www.soundofhope.org。 希望之声是您新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就在听到你希望的声音。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见。